2025年的最后一个主日哈，到年底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要回顾哈这一年所发生的事情哈，我们很自然的我们就要问，这一年我们都得到什么？我们或许在过去一年当中有失去一些啊，那我们都失去了什么？哪些的成功值得我们去感恩的？哪些的失败会让我们觉得很懊悔的？面对新的一年来到，我们有什么新的目标？我们有什么新的励志啊？这是我们在年底的时候，我们都会存在我们的心中。回顾过去的一年，我们可以感谢神，并预备迎接新的一年要来的日子。但这个时候呢，也有一些的危险，我们要避免的哈。回顾过去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落到一种自觉挫败呀、失望啊、遗憾呢，甚至伤心、痛苦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自己的成功、成绩的时候、成就的时候呢，我们也容易落到一种自满、自夸，为自己的成就而飘飘然的一种的错觉当中，哈，这些是我们要避免的。我们当中如何用正确的眼光、正确的来自于神的标准来衡量和看待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又当如何预备我们的心来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呢？今天我们就是从这段经文当中，哈，保罗给我们设立了很好的榜样。保罗呢？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属天的、从上面来的智慧。这段经文当中，保罗用一个属天属灵的视角，来帮助我们看待过去的事情和面对将来的事情。年底不是用来定罪自己的啊，也不是自满自夸的时候，而是来数算神的恩典，清理过去，并且把未来交托给神的时候啊。新的一年，我们设立一些新的目标啊。我们的标杆呢，不是为了要更好的一年，而是要在新的一年当中，更多的得着基督，要让我们的人生啊，更加借着我们与基督的联合，变得更加的丰盛，更加的有意义啊。这是保罗让我们看到的哈，他的人生的目标是很明确的，他的目标只有一个。他说："我立定心志，只为了求一件事情啊！这件事情就是为了更多的得着神从上面来呼召我们要得的那个赏赐。这个赏赐不是别的，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他说我很集中哈，很有 focus，很有目标的，就是为了一件事儿。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儿，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他的人生是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他自己很清楚，他知道那个方向在哪里，他也知道他自己还没有得着，所以他在新的面对新的这个机会和挑战的时候，他就学习哈，怎么更加的集中在神给他的那个奖赏的上面。更多的学习哈，把他的重担呢，把那些拦阻他得到这一件事儿的那些的拦阻，那些阻碍都除去，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这个清楚的目标去直跑啊。中文翻译成"我只有一件事儿"，你注意英文哈，它把这个"有"变成一个动词，"One thing I do"。它是一个行动啊，带来的行动，他要做的一件事儿啊，去对照原文的话，也没有有，也没有 do 哈，它就是 one thing，there is one thing 啊，在保罗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来学习哈，在人生当中，这不可缺少的啊，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啊。保罗看见了，希望我们也借着保罗的眼光能够看见，就是为了得着这一件，得着基督，很简单啊，很清楚。但为什么这件事情在保罗的心中能够这么的重要？他甚至能够把万事都看作粪土啊，舍弃万物。以前那些他值得这个称扬的这些成就， 这些的出身血统，啊，这些的学问，啊，被人的称赞，啊，所谓的世间的这些成功，啊，他说这些东西我都可以撇下了，为了得着这一件啊，为了得着基督，所以他也知道哈，他自我评估的时候发觉，我想得到，但还没有完全得到啊，然后呢，我要努力去做一件事，就是忘记那些背后的事情，那些给我绊脚的事情哈，拦住我的事情哈，要忘记背后哈。要竭力的朝这个目标哈，来奔跑，然后眼睛定睛啊，知道神凭着信心相信哈，神一定会给我那个奖赏的哈。所以这是整个这一段的信息哈，围绕着这一件事情，就是要得着基督。这篇信息我跟大家讲过，分享过啊，在这个圣经当中哈，不光是保罗知道。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啊，在新约、在旧约当中有很多很好的榜样。旧约的时候，一两百万的以色列人走出了这个埃及，那旷野40年当中，一个一个的倒闭旷野，最后进入迦南的只有两个人。这两个人，上帝给他们的评价，他们心中只有一件事儿，就是专心的来跟从主。很专心，生活当中不是有很多的目标，所有的这些目标最后汇总成为一个，就是跟从主。凭着信心，神所说的话一定会成就。专心一意的跟从主，以至于这两个人约书亚和迦勒，最后可以凭着信心进入到神所应许的那个迦南美地。在圣经当中有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大卫。大卫在写诗篇27篇的时候，他说：“有一件事儿，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在大卫的心中，他经历很多，他又是诗人，又是战士，又是打仗的将军，又是国王。心中装很多的事儿，但是当他一坐上王位的时候，第一件事要把神的那个约柜找回来。找到约柜以后，一心一意的就想为神建造一个圣殿，他可以在那个圣殿当中赞美神、亲近神，一生一世的来瞻仰神的荣美。神的荣美在他心目当中成为这样的重要，以至于他的王权、他的权力、他的地位、他的金银财宝。都不在话下。为了为神建造这个圣殿，他可以把他一切一生所得的这些的财宝全奉献出来。心中有一件事儿，这个故事大家都清楚了哈。耶稣走路的时候进到一对姐妹的家中哈，马大和玛利亚。马大忙要接待耶稣，有很多的事情，思虑烦恼，忙不过来。啊，也没人帮他啊！看着他的妹妹玛利亚就坐在那里不帮忙哈，就在那听耶稣讲道，他就跑到耶稣面前去发怨言：“主啊，你为什么不吩咐我的妹妹哈？看着我这么忙，不来帮助我呢？”这时候，耶稣不仅没有照着马大所讲的去提醒这个玛利亚去帮忙，反倒去责备马大。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这些事不是不好的事情，这些事也是坐在耶稣的身上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占据他的心，充满他的心，这么多的事情让他到一个地步，他 upset，他思虑烦扰啊，他心里没有了平安。对人发怨言，埋怨这个，埋怨那个，甚至埋怨主，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的妹妹来帮助我？耶稣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情思虑烦扰，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他没有说不可少只有一件事儿哈，他就是一个 one，不是一个事儿，是一个人啊。耶稣在这里提醒他，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上好的不是好的。”是那一件不可缺少的哈，你如果缺少这个上好、这个至宝、这个 宝贝的话，其他的都不没有存在的价值。这是那个上好，是用来形容神的。唯有神是本为善的，是那个善的那个词。玛利亚选择了。马大是把耶稣只接到自己的家中，但玛利亚不仅把耶稣接到自己的家中，更进一步接到他的心中。他的心中只有一件事，就是快快地坐在耶稣的面前来听他现在耶稣最关心的是什么，耶稣要做的是什么，耶稣下一步要去哪里，耶稣心目当中最看为宝贵的那个东西是什么。马大就在那里complain 的时候，玛利亚却在那里专心的尊主为大。所以耶稣说，这福音不无论传到哪里啊，都要提说这女人所做的事情啊，就是玛利亚照着神的心意，用香膏膏主为耶稣基督的死，为他的复活预备的那件事。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不可缺少的、唯一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而且是不能被夺去的。这次回国的时候，因为北京的教会邀请我去讲道，所以我就预备讲这一篇的信息，跟他们分享生命当中不可少的一件事。我相信这个信息是无论是在美国的还是在中国大陆的各地的教会都需要听到的啊，我们人生的 priority。如果我们要选择一个最大的事情，最大的一块石头放在我们这个心灵的容器当中，我们应该选择什么？什么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那一块石头？你一旦把其他的事情装进去以后，这块石头就装不下了。你要把你的 priority， 你的主次关系、重要次序的关系先摆好。后来从北京我去了长沙，一到长沙跟这个曹三强牧师啊，这是在底下这个穿白衣服这一位啊，在他家就有教会，他们家的教会很有意思，他们是网络连线进入到成都秋雨教会啊，所以前面一个半小时是跟秋雨教会在一起敬拜的，啊，敬拜完以后，他们那边结束以后，哎，后面还有一个小时哈，是他们在长沙，在他们家里这二三十人哈，还有一个小时的敬拜的聚会，有诗歌敬拜，有传信息，然后。所以那天早晨哈，11月9号我去参加，我不知道他们家里有教会，去之前哈，到了的时候他才把我带去，然后早晨到他们家说我们家就有聚会，然后加了一句今天你来讲道，我说你才告诉我，我就说在那里想我要讲什么，我就要仔细听哈，前面成都教会的信息在讲什么，希望能够跟他连接起来。没有想到神的预备真的是很奇妙哈！成都教会那一天讲的道就是好撒玛利亚的人的比喻，就是马大玛利亚这个经文前面这一段的经文，路加福音10章25节到37节应该是，所以因为不可少的那一件就是10章38节到42节，所以我一听他讲的这篇道，我就知道我应该跟他们分享什么啊，所以等那边讲完道以后，轮到我分享的时候，我就跟他们分享那不可缺少的一件事啊。接下来这星期我就去了四川啊，四川的教会是他们在主日讲道之前，他们所有的小组查经，前面这一周的查经就是查他们接下来这一周要讲的道啊，大家就知道哈，他们那一周在查什么啊。查就是好撒玛利亚比喻之后的那一段的信息，正好又是马大玛利亚的故事哈，所以整个在这个旅行过程当中，神让我3次的机会跟大家分享同样的一个信息，就是不可少的那一件。马大为许多的事情思虑烦扰，但是玛利亚选择那最重要的一件，上好的福分是不能被夺去的。保罗也是一样，他知道在他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一件事情就是为了得着基督，因为保罗把基督看为至宝，舍不得放下的那一个，为了得着这个至宝，他可以把其他的一切都撇下都放弃的，为了得着这一件，他可以付上 任何的代价。在你的生命当中，什么东西是至宝？什么是你可以放下一切其他的，为了得着这一件的事情呢？不会是你手里的手机吧？不会是你那个停不下来的爱好习惯吧？是你的健康吗？是你的工作吗？是你的安逸的生活吗？还是你的儿女？还是你的名声？还是你的地位？还就是那你自己呢？什么是你人生当中必须要得到的？为此你可以放弃一切。至宝啊，这是前文啊，保罗讲的话啊。他说：“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这是至宝的意思，是最宝贵的那一位。他以前他的名声、他的学位、他的地位，他在以色列人当中那种竭力的追求，包括他热心的服侍。当他觉得这些基督徒是在违背神的旨意的时候，他就热心的去逼迫教会，这些都是他过往的成就，可以在人面前夸耀一番的事情。他说这一切哈，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这些我可以夸口的事情，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他的血统、他的学位，以前他引以为自豪的事情，如今呢，都变成有损的了。他要得着基督啊！不但如此，我也讲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什么是粪土？粪土就是垃圾，粪土就是那个 leftover 那个食物的残渣，粪土就是那个动物的粪便。所以对于保罗来讲，他的选择很容易，一边是至宝，一边是粪土，他当然要选他人生的至宝。上个星期我们刚刚过了圣诞节，耶稣基督降生为人，成了马槽的婴孩，他就是降生在那个粪土当中，来到这个世上，马槽、动物的粪便、动物吃的那些口水都在那里，很肮脏的地方，这是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个地方。他不仅降生在充满粪土的地方，他自己为了救我们，他自己成了粪土，被人唾弃，被那些吐唾沫在他身上。当他被抓、被神送上十字架这个过程当中，被鞭打、被别人对待，就像那个垃圾一样，被人唾弃的那一位，出卖，这些人喊着，众人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作为总督的地位，违心的要钉耶稣基督十字架，把他就当作粪土一样的丢弃。大祭司为了不失去他们在民众当中的影响力，鼓动众人把耶稣基督丢弃，钉他十字架。对待他就像对待粪土一样。比拉多让众人选，两个人中选一个是巴拉巴，是那个作恶多端的强盗，已经判了死刑要钉十字架的，再一个就是耶稣基督，摆在众人面前让他们选择，哪一个是他们要救的，哪一个要被送上十字架的。众人就喊着说：“我们要巴拉巴。”那耶稣基督成了什么？耶稣基督就成了粪土，被人丢弃、被人抛弃的那一位。以色列人为了保住自己安逸的生活，不被搅扰，不让罗马人来灭他们这个国家，他们就同心的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缘故，为了救我们的缘故，不仅降生在粪土当中，他自己就成了粪土。 为要救我们这些粪土一样的人。大卫·鲍森很喜欢讲，这个救恩就是 recycle，把我们这些垃圾回收。当我们犯罪没有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在神的眼中就是垃圾，就是粪土，就是要被丢到硫磺火湖里面，遭到永活审判的那一批的人。但耶稣基督为了拯救我们这些人，他自己成了粪土，来到世上，来替代我们，让我们能够因着信耶稣基督，因着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重生，我们成为神的至宝，成了神眼中的宝贝、同人。谁要碰在耶稣基督里重生的这些基督徒，就是碰了耶稣基督自己哦。谁要伤害、逼迫、关押、鞭打基督徒，就是鞭打、关押耶稣基督自己啊。当保罗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本来这些如粪土一样的人，如今竟然成了上帝手中眼中的至宝的时候，他就说，我可以为基督抛弃万事。为了得着耶稣基督的至宝，这个至宝，我把以前作为有益的事情都看为有损的，我可以为他丢弃万事。这是保罗所追求的那一件事。他说，我要向着标杆直跑，要得耶稣基督从上面召我来要得的那个奖赏。那个奖赏不是别的，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他为了能够更多的得着，更多的得着，更多的经历这位神，更多的明白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与当初耶稣基督提醒马大玛利亚的事情是一样的，不可少的只有一件，是上好的，是人夺不去的。保罗从前不明白，当他从前不明白的时候，他竭力的去逼迫那些信耶稣基督的人。但是当他在大马士革路上见到那位至宝，那位光向他显现的时候，当他面对面认识了这位神之后，他从那以后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得这个至宝。每天早晨第一件事情，第一块人生的大石头摆进去，就是来到这位神的面前，这位主的面前，与他来亲近，领受他的恩典。每一天晚上在要睡觉的之前，他也是来到这一位至宝的面前，来向他来祷告，向他来倾诉。保罗明白，保罗也愿意，为了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可以舍去一切，你愿意吗？这一段保罗两次讲说，我还没有得着，我还没有得着。十二节讲一次，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已经完全了啊，这不是说保罗没有得救的确据啊，他知道耶稣就在他里面啊，他已经得救了，他有永生的盼望，他将来跟耶稣基督会一同复活。所以这里讲的还没有得着，不是说他没有得着基督的救赎，他是说还没有完全像基督呢。我还没有得着那个基督在我里面，要在我里面所成就的那些事情的完整性呢。我还没有完全像这位主啊。所以得救他知道他有缺据的啊，但是得胜是一条人生的走到尽头遇见主才结束的一条路，这是他说他还没有得着的缘故啊。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已经完全，还没有完全。耶稣的丰富，耶稣的慈爱，耶稣的信实，耶稣的话语中的那种智慧，我要穷尽我的一生去经历，通过我的服事跟神一起来同工，不是负担呢，不是要躲的事情啊，是我在服事当中更深的去经历主。你看保罗走遍这个各大洲啊，从这个安提阿开始学习服事，开始走到小亚细亚，又从小亚细亚走到欧洲，在各地这样的竭力的奔跑，竭力的服事，在各地建立教会，要完成神在他身上所完成的旨意。但是到这个时候，他在做监牢啊，已经到了罗马的监牢当中，为主被捆锁的罗马的监牢当中，保罗还在讲说，我还没有得着呢，信主已经二三十年了，服事主已经有这么多的成就了，但是说耶稣的丰富 耶稣的那个无限，是我一生没办法穷尽的。所以我还没有得着，我还没有完全，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耶稣得着了我，我也要完全的得着基督。哈，这种翻译或者翻译成所要我得着的。耶稣已经定义在我这有限的人生当中，让我所经历，让我所得着的，我还没有完全得着。到了13节，再讲一次哈，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所以保罗对自己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看见，他也真的是明白基督的那个丰盛，所以比较起基督那个丰盛来讲，他所经历的，他所已经得着的这一部分，实在是微不足道。所以他竭力的去做，所以得救的确据和成圣的这种的持续渐进不停歇的这种状态，中间是一个平衡。我们有得救的确据，这个确据当中就包括了我们这些得救的人，不断的被神的爱所催逼，不停歇我们的脚步，直到见主面为止，直到神带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为止，我们都要不断的去努力的，竭力的摆上自己。跟神一起同工，跟神一起来配合。神要让我们得着，神要让我们得着基督的丰盛。我们要配合基督的脚步，哈，这是我们得救的人一定会有的一种生命的状态。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讲。保罗，我们上个星期刚刚读完《哥林多前书》哈，《哥林多前书》里面很重要的一段，第15章讲到复活。很多在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人说，复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没有了，你看，保罗用整整的一章的经文，跟这个哥林多的人讲，基督的复活是历史的事实，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啊，而且我们在基督里面也跟他一起复活，而且这个复活以后的身体是什么样，他都跟我们讲的一清二楚。然后最后讲到最后啊，有没有确据？有确据，我们都会将来跟基督一同复活的人。那讲到最后，他的结论是什么？所以。前面他讲感谢神哈，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就躺在那里喽，等着得到这个最终的复活的生命了。不是啊，不能停歇，不能停下来哈。所以有得救确据的人，和我们竭力的奔跑、竭力的追求主、竭力的摆上自己，是不矛盾的，而且是相辅相成的。所以你既然我们知道我们有复活的确据了。我们将来的身体会改变，变成一个属灵的、不朽坏的、荣耀的身体之后，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讲。他所做的一切，他竭力的奔跑，竭力的摆上，竭力的追求，为了得到从上面神预定要得的那个奖赏。他知道，当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一切都不是徒然，都不是白白，都不是空的，最后是有果子，有实实在在的那个果子会结出来的。这个时候，保罗知道他的时间还没有到呢，啊，这是他第一次被关在罗马哈。大概2年左右软禁之后呢，他又被释放出来，他又竭力为主去奔跑啊！教会的传统告诉我们说，他释放出来，他就跑到西班牙去哈，最远的当时最远的地方去传福音，然后一路上啊，他这时候已经在罗马第一次坐监的时候写完了10封的书信了啊，但是还有3封啊，教牧书信、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啊，是在他被释放出来以后。又竭力的，不光是写信给教会，还要写信给教会里面的工人，不仅要在各地建立教会，而且要在各地建立健康的教会的工人。所以在没有到达终点之前，我们千万不要放慢脚步，千万不要停止我们的脚步。没到终点就停下来，那个损失是大的啊。这是一件真事啊，今年2025年在重庆发生的一件事啊，跑半程马拉松。举手的这位，他一路领先呢， 跑到最后也是他跑在前头，就是最后冲线的时候，他以为他已经得着了，他已经得了冠军了哈，所以一放松，结果后面这个就冲上来，就抢先他一秒创线儿，没有到终点，不要停下脚步。这是保罗知道的啊，在我们当中有很多非常好的榜样。每次看到将近100岁的老弟兄们，有一点的力气，能够来推着轮椅要来到这个地方来敬拜赞美神，这都是我们当中神放在我们面前的美好的榜样。竭力的奔跑，竭力的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面预定我们要得着的那一份满足的奖赏。保罗是到什么时候知道他的路到尽头了？到他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到他第二次被抓的时候，他知道了，他的时候到了。我现在被交电，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这个时候他可以宣告。他可以很坦然的来到主的面前去交账啊，他竭力的奔跑，到现在神的时候到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盼望我们都有这样的盼望，这样的心志。保罗为了得着基督啊，他竭力的啊，知道自己的状况怎样。他也提醒我们，在奔跑的时候要忘记背后。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忘记背后，有一些东西要脱去，要舍去，不能留在心里。有些事情该除去，该清理。在年底的时候，这是最好的时间。回顾的过程当中，把那些不该存留的东西舍掉，该除去的缠累、那些罪的那些捆绑，我们在这个时候，在主的面前，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要把它卸掉。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忘记的哈，这个有一些是该记得的啊，有一些是该忘记的。那保罗在其他的地方也提醒我们哈，什么是不该忘记要纪念的呢？比如这是以弗所书哈，他讲说，所以你们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他提醒我们说，我们以前什么样的光景，我们要知道；我们蒙了多大的恩典，我们要记得。我们以前是没有盼望的，以前跟什么有关系的？以前是那个 recycle 的那个垃圾哈，要被丢弃的。以前我们是没有神的啊，我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这个我们也记得，我们也记得神救赎的恩典。每次我们守圣餐的时候，都是照着主的吩咐。耶稣说：“你们要纪念我，你们要纪念我。”我们要记得，我们是何等蒙恩的人，过去我们是何等不堪的人，我们是何等蒙了上帝恩典的人，我们是被神赦免了所有罪债的人。这个我们都要记得哟。耶稣提醒那个彼得，你饶恕你的弟兄不光是7次哦，要饶恕你的弟兄70个7次。我们以前我们都是欠神1000万两银子的人，不要像那个这个忘恩负义的那个人哈，主人免了他1000万的银子，他在那求。啊，主人呢？你饶恕我，多宽裕我的一点时间，我挣了钱，我好还上。主人动了慈心，就把他所有的债务都免了。结果就是这个人跑出去以后，抓住那个欠他10两银子的人， 抓住人家不放，你不还我，那你就要投到监牢里。他忘记了他在神的面前蒙了何等样大的恩典，以至于他没有能力去饶恕别人的一点一点的对他的得罪。所以，我们只有记得这些，记得神的恩典，记得神的饶恕，我们才有能力去饶恕别人。耶稣在那个西门法利赛西门家坐席的时候，那个犯罪的女人就来，用香膏膏耶稣，然后用头发去擦耶稣的脚，在那里哭泣。耶稣就对那个西门说：“西门，你看我来你们家，你都没有给我洗脚。”没有用水给我洗脚，这个女人，我一进来，她就不停地用她的眼泪来洗我的脚，用她的香膏来膏我。你说哪一个是爱我更多的人呢？知道自己蒙爱的越多，知道自己蒙赦免的越多，他爱神爱人的那个力量才能够越大。我们不要忘记主对我们的呼召，不要忘记主对我们的托付，不要忘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的恩典的作为，不要忘记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一点一点的成长，这些都是我们要记得的。保罗到了他面对这个亚基帕王审判的时候，他说：“亚基帕王，我没有忘记，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那个呼召，从他得救的那一刻。”蒙召的那一刻，这些东西就深深的印在他的心中，成为他一天一生跟随主奔跑那个道路的力量的源泉。每次回想到他如何蒙了神的这些的恩典，记得这些事情以后，他才有更大的能力去跟随主奔跑前面的路程。所以这些是不能够忘记的哈。那什么东西是该忘记的呢？保罗这样讲嘛，他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他有很多可以自夸的地方，对不对？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的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他有很多的成就，对不对？就热心讲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讲我是无可指摘的。这些是他要丢弃的，这些是要他要忘记的。这些是拦阻他更进一步经历主、认识主、跟随主的这些的拦阻，他要忘记的，这些是要忘记的，拦阻我们的罪。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我们心中，我们虽然有的时候认了罪，但心里还是没有把握，总是有一种被定罪的那种感觉，这是要忘记的。如果保罗逼迫教会啊，如果他这个。这种的被定罪的这种的控告，这种感觉不忘记不放弃的话，他怎么在教会里服侍？他一进入教会，这些人说啊，这个人以前是逼迫教会，这个以前第一个殉道的那个斯蒂凡在的时候，他就在那看衣服，跟他们一起迫害斯蒂凡的。如果他保罗始终被这种的被人定罪的那种的控告所辖制的话，他没办法在教会中服侍。他说我要忘记背后。这些已经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得到涂抹了，耶稣基督已经代替了我。是的，我做了这些事情。是的，我以前是逼迫教会的，但如今在耶稣基督里，我是蒙了恩典的人。我罪在哪里显多，神的恩典就在哪里显多。神的宝血已经洁净，已经赦免，为我的罪付上一切的罪债。我不被这种控告所辖制。要忘记背后，忘记过去所受的伤害。保罗受了很多的伤害，身体上的，为了传福音被人打呀，被人关呢，被人驱赶，石头打好多次，这还是身体上的伤害。他牧养这个各地的教会，为了建立教会，把性命都摆上了，结果他所牧养的教会。说这个人其貌不扬，言语粗俗，在背后讲他的坏话，讲他的闲话。如果他总是记得别人对他这些的不好，他怎么去服侍教会？他怎么写《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还是像那个父亲对那些好像不成熟、不听话的孩子们一样，用父亲的爱、用母亲的爱去 劝勉他们，去警戒他们，去鼓励他们。他要忘记背后，把这些身体的伤害、心灵的伤害都要放下，他才能够要得着基督要让他所得着的那个丰盛的基督的生命。他要效法基督的死，基督怎么死的？为罪人死的，为人唾弃的，为人鞭打的，为人戴荆棘冠冕的。为什么保罗最后要定义一定要去耶路撒冷？他要效法他的主。所以在这一切受苦的经历当中，让他回到基督的面前，让他更深的去体会，他觉得这是恩典。神让他受苦，是他让他能够更清楚的明白基督所受的苦，让基督在受苦当中的那种的祷告、那种的赦免、那种的温柔、那种的怜悯，能够在他的里面成型。要忘记，忘记那些破碎的关系、人与人间的不和，竭力的争取啊，竭力的，如果可以的话，与众人保持和睦的关系。这些我们要忘记，忘记我们原生家庭当中带给我们的一些不好的影响。这些都是我们要忘记的，也包括我们过往的成功啊。保罗这个时候他已经很成功了，他在安提阿跟这个巴拿巴在那里服侍主，建立了一个宣教的教会啊，把人差派出去，在各地建立教会，然后支持这个各地的这个新建立的教会啊。他加拉太在那里建立加拉太教会、腓立比的教会、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哥林多的教会、各地的亚洲、欧洲的教会，都是借着他这个外邦的使徒所建造。他已经写了10封的这个新约的书信了。哇，这个神把这个别人不知道的奥秘，这个启示给他。但是神提醒他，你还没有完全，要忘记背后，不要因为这些的成就，这些神借着他使用他所成就的这些的美好的施工，成为他止步不前的拦阻，停留在这个老本上啊。每次到那里说10年以前、12年以前、20年以前我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他还要竭力的追究，要向别人去讲述说昨天神给我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明天神还要继续的借着我做事。所以不要让过去的成功成为他自夸自满、停步不前、慢下脚步的借口。他要忘记背后。所谓忘记背后，就是把一切拦阻我们继续经历耶稣基督的、得着耶稣基督的人、事、物、关系等等，都要忘记，都要放下。为要得着基督，耶稣也提醒思想罗德的太太，天使都提醒他，你既然已经出来了，从那个将王城就要被毁灭的索多玛城已经出来了，不要回头，不要回头去看，要往前跑，奔跑，离开这个地方。结果罗德的妻子不听天使的劝告，回头一看就成了岩柱。耶稣就指着这个岩柱对众人，今天的所有的人提，既然已经出来了，离开了那个将王城，就不要再夸你过往的那个在肉体当中的成就，在基督之外的那些的成就，那是保罗所讲的万物都有损的，如粪土一样的。在天路历程当中，那个基督徒啊，当他要离开将王城的时候，他竭力的劝他身边的人，劝他的妻子，劝他的儿女，劝全城的人要离开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叫将王城，别人都听不进去。但即使别人听不进，他自己要跑，要离开这个地方，因为他知道这是要被天火所灭的一座城，要忘记这个地方。耶稣也提醒每一个跟随他的门徒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要忘记背后，我们还有两个哈，努力向前，期待奖赏，我们下周会讲。 这是保罗给我们看到的啊。如何看待过去？如何看待将来？如何把人生的目标很清晰地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不仅自己这样去做，他也鼓励每一个，他说：“所以我们中间哈，凡是完全人，不是说我们都完全，不是，是指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得救的人，设定一个完全朝向神的那个目标的人。你人生是有方向的，你是追求这个的啊，追求更认识耶稣基督的。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一样完全，是说我们人生的一个目标的设定，我们努力的方向是这个啊。”这叫这里讲的完全人哈，凡是有同样的这样的心智的人，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这个心就是 mindset 啊，就是我们的心智当中所立定的那个目标，那个总的思维的方式啊 ，view of things， 你怎么看待这些事情啊？总要存这样的心，像保罗一样。保罗为了得着基督为至宝啊，他评估了自己的现状还没有得着，并且立定心志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啊，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从上面召他要得的那个基督的丰盛。他也为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啊，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做了一个美好的榜样，也把这些重要的这些的话语原则告诉我们。所以请大家来思考下面这三个问题哈，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我们怎么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呢？第一个，你是否仍在奔跑啊？还是已经慢下脚步啊？甚至已经停滞了你的脚步？你还在奔跑吗？是一种心态，一种心智啊。有些人还在做事，还在忙碌啊，但是心里已经停下来，心已经慢下来了。是被事情推着走，被别人拉着走。你有没有从心里面还是向着那个标杆？知道你自己还有要得的那个丰盛在前面等着你呢？你还在奔跑吗？第二个，我问一下自己哈，在过去这一年，我都有哪些的事情要感谢主的？看到神的作为，把荣耀归给神。但是不停留在这里，不让这些拦阻我们，而继续前行，带着感恩的心。第三个，我们问一下啊，我们有哪些属灵的包袱要放下的？哪些需要认的罪，是这个时候你要花时间在神的面前，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来得赦免的呢？哪一些破损的关系，彼此的得罪，需要从心里去原谅，采取实际的步骤去与人和好的呢？有哪些的过去这一年的伤心的时刻，你要求神来医治你，让你在流泪的谷当中却得到恩典，神丰盛恩典的医治和复辟，让流泪谷成为泉源之地，成为你重新得力的地方。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上的父，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主，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心里的需要，我们心中的渴慕，我们甚至有一点这个懈怠的心情。我们需要重新得力的那个地方，你都知道，你都看见。你暗明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回转到你的面前来，效法保罗的榜样，效法基督，来把我们的人生的目标定为一个，就是来更多的得着主，更多的来经历主。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有一个祷告，主啊，无论是平顺，无论是高山低谷，让我们得着的更多的就是基督自己，立下这样的心智，与基督一同经历患难， 经历平顺，为的是让神的荣耀在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得到高举，得到当得的荣耀。主要让我们朝着这个目标，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面向标杆直跑。我们需要你的恩典的伏笔，需要你圣灵随时的提醒，需要你的圣灵随时加给我们力量。我们也祈求你加给我们属灵的同伴，我们不是在孤单的在奔跑，而是跟弟兄姐妹一起齐心合力的一起来向前来奔跑，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可以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让你的心意得到满足，让你的名在我们的身上得到荣耀。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